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你的信实实在是奇妙。主啊，我们看到真是人生是有不寻常的际遇，天亦有不测的风雨，但我们知道你是陪伴着在我们身边，同我哋一齐嚟过，嚟到一齐走过。主啊，你嘅恩典一路系看顾着我哋。主，我哋心里边就有平安，有稳妥。主，我哋喺呢个时候，我哋纪念我哋弟兄邱玉文。主，我哋知道佢经过咗一连串嘅手术，而家喺呢个康复嘅过程里边，我哋祈求恩主你自己继续嘅看顾佢，帮助佢。叫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复原过来。天父啊，我们多谢你给弟兄姐妹对他的关心，给他的哥哥也都是很爱护他。主，我们也都在这个时候纪念 Eric Tam 弟兄。主，我们知道他星期四也都接受了一个的化疗，我们就祈求主你自己继续的来到是支撑他。主，给他心里面有主你与他一起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满足，感觉到主啊，你是与他亲近的。主，我们也都为到我们当中还有其他肢体，他们身体上面的软弱，主啊，我们都祈求因主你自己顾念他们。主，我们为到我们当中或许还有一些是还未认识主你的人，主你的恩典这么浩瀚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你真是来到是对他们说话，叫他们听到你自己的信息，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他们就愿意接受你成为他的救主。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继续纪念这个佳音茶座在6月10号有这个的春季的郊游的时候，主啊，我们祈求你藉着这个的福音外展，让更多人可以来到你弟兄姊妹当中，来到是认识你自己。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继续的引领。主，我亦都为到在这个六月的23-25号，我们这个的教会的退休会里面，求主你亦都藉着这个机会来到是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有一个好好的教会的生活，叫我们能够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来到是鼓励。主啊，我们也都为到今天我们有卢志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你话语的。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使用，让主啊，求主你自己藉着你的仆人把你这个信息来到是传讲得清楚，叫弟兄姐妹有好好的得着。主啊，愿意你自己藉着这个 正道的主题，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主啊，确实你就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求主你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46篇。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读，是由第一节读到第1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其中的水我们也不退。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寒，此城的宽危。这城就是至高者居所圣所，神在其中，城也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宣扬，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紫色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光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有鲁智成实习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到全港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咧，明显咧，我哋少咗啲弟兄姊妹喺我哋当中，可能系长假期吓，好多都有可能去咗旅游。咁但系咧，我好留意咧，我又见到一啲新面孔，有啲可能系第一次嚟啦，有啲可能系好耐冇嚟再翻嚟。咁无论系点，无论你系第一次嚟，或者系好耐冇嚟，今次第一翻嚟，咁我都代表教会去欢迎大家。詩篇46篇是一首錫安的讚美詩。錫安是指耶路撒冷，詩人透過稱頌耶路撒冷來到去讚美神。這首詩是一首極為美麗而且是激勵信徒的詩篇，講述上帝的力量、上帝的保護和他的幫助，並且提醒讀者在患難、在挑戰中依靠上帝的存在。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带着重担，带着很多的挑战的话，我盼望今早上帝能够藉着这篇的诗篇，这篇这么有分量的诗来到向你说话。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我们仰望圣灵的带领，请大家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保障，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俾我哋有能力、有力量去面对任何嘅困难，因为我哋知道你系嗰位掌权者，你唔单止系掌管我哋嘅生命，你亦都系世界嘅万有，历史都系响你嘅掌权里边。天父，让我哋预备好我哋嘅心去打开诗篇嘅时候，求你嘅圣灵同样打开我哋嘅心去承载你嘅话。使我们愿意去听你的声音，察看你的作为，让我们行的每一步更加紧贴住你的心意。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诗篇46篇有一个的背景，最有可能就是有关于亚述王西拿基勒在主前701年，他率领185000大军去攻打耶路撒冷城。这一场战事是记载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15章、19章、历代志下的32章和以赛亚书37章的。当时亚述的军队将京城重重围困住，以色列人就面对着恐惧和不确定性。他们被亚述强大的军队围困在城里面，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恐怖，还有感受到毁灭的威逼。他们差不多失去所有的斗志，他们心里面筹算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必落在亚述的军队的手里面。那时犹大王希西家，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他就是去祈祷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耶和华就直先知以赛亚向他作出一个宣告。他这样讲，他说希西家的祷告如梦应允，亚述大军必会不战而败。结果在一夜之间，亚述185000的大军被耶和华神的使者去击杀，亚述就立刻收兵。所以诗篇46篇是一篇当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充满困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从恐惧中经历上帝的拯救这件难忘的事迹。从此历代历世的以色列百姓就经常唱诵这首的诗篇，唱诵神拯救他们的歌，赞美上帝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篇诗是非常宝贵，只有十一节，大家刚读完，是可拉后裔所作的诗。如果你细心留意的话，在第三和第七节，荧光幕你可以看到，在个尾尾那里写着写着细拉这两个细字。细拉是当时敬拜颂赞时一个礼仪的标记，就好像在乐谱上高一个休止符号那样，停顿的符号。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按细拉的编排来到将这一篇的诗篇分开三个段落来到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到第三节，主题就是神的保障，是讲到这首诗的作者他的引言和诗人对耶和华他的信念一个的宣言。而第二个段落就是四到七节，主题是神的同在，是讲到耶和华怎样去保护锡安，他令敌人无法伤害他的百姓。而第三个段落就是八到十一节，主题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描绘耶和华为全地之王。但我们先去看第一个段落好不好？第一到第三节。首先我就想讲讲第三节有两个生字的，正话我听到大家是掠咗佢，读咗佢，其实系大家读唔到嘅。其实唔可以掠，因为读音系读唔到嘅呢个字。嗰个字咧，正式读法咧系烹军军，烹系烹饪个烹，军系军打即系个军字啦吓吓。咁咧就好啦，我哋不如一齐读第一到第三节。预备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烹滚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弟兄姊妹，在你人生里面会不会有些的时候，你好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收起自己，不想见人？原因是因为可能你的担子实在很大很多很重，你好想将自己隐藏一下，哪度是你的避难所呢？有时我们真的好想避一避，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们就走入去可以隐藏一下。诗篇四十六篇这首的诗歌开头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原来神，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我们可以隐藏在你里面，你又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担子很重，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的工作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重担，我们真的顶不顺，我们真的支撑不住。但原来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啊，你会帮助我吗？你会伸出你的手拉我一把吗？我就来跌下去，我就来没有能力去面对，我就来挨不住，我没有办法。神将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将我们在无力的里面，将我们在软弱的里面，祂拉起我们，使我们可以站立，站得住脚。第一节，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留意随时这两个字，随时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随传随到的意思，又不是好像阿拉丁神灯说、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就擦一擦他，叫他出来帮我做事。随时的意思就是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最适当的时候，当你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当你需要神保护你的时候，神就在此时在这里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依靠。在我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神知道我的需要先过多过我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所以关键的就是我们时时都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嗱，呢节经文感动咗好多人，特别感动咗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喺嗰个时候，马丁路德处于一个乜嘢嘅时代呢？佢处于一个地动山摇嘅时代。因为当时整个教会都是很腐败，信徒又不想读，不爱读圣经，停止聚会，不回教会，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都正在响度摇动，加上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得非常严重。马丁路德就在这个时候，他要表达他对神的信靠，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於是他就在當地一間教會貼上95条要反抗羅馬教廷的信條。之後怎樣呢？他面對著龐大的壓力，那時反對他的壓力好像排山倒海來到去湧過來，他幾乎支撐不住，他真的需要隱藏一下自己。當時有啲喺社會上有啲影響力嘅人，為咗佢嘅個人嘅人身安全，就將馬丁路德將佢躲藏起嚟。佢就好似喺隱藏喺一個隱密隱蔽嘅地方嘅裏邊。所以就喺馬丁路德提出好多嘅改革，當佢同羅馬教廷人士面對好多質詢嘅時候，佢就寫上呢一首好出名嘅聖詩。就是堅固保障。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上主是我堅固的保障。在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了之後沒多久，美國人就在 Ground Zero 就是911被襲擊的原址，在那裡為死難者的家屬舉行一個追思會，當日邀請到各界的政要、911參與救援的人士和紐約市的市長出席。在這個追思會的裏面，就唱出馬丁路德所寫這首的聖詩《堅固保障》。當人遇上苦難，在人心最無助的時候，上帝就是我們的保護。第三節，其中的水雖攀崑翻騰，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攀崑形容大海的水发出澎湃响亮的声音，形容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海时时都是代表一个恶的力量，一个恶的势力。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我们的倚靠，面对海浪冲击，我们仍然不会动摇，我们仍然可以站立不倒。在福音书里面，我相信大家较为深刻的就是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的记载。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加利利海上了一艘的渔船，可能当日耶稣真的很累，他上了船之后，他就在船尾的位置，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枕住枕头熟睡。突然间一场威力好强大的暴风来临。原来加利利海的地理环境是非常之特别的。加利利海是位于水平线以下700尺，它坐落在一个四围被山环绕的盆地上面，而向东北方向就是海拔9000英尺高的黑门山。每当从黑门山上吹落来的冷空气，就同加利利湖升起的暖空气混合，就很容易产生突然其来的风暴。所以这场风暴来得非常突然，来势汹汹，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连捕鱼为生、好熟水性的门徒亦都是搞不定。他们非常之惊，因为船快要沉没。門徒就非常驚慌，他們就立刻叫醒耶穌。他說：夫子夫子，我們喪命了，你還在睡嗎？耶穌聽了之後，他立刻起身，他沒有直接立刻回答門徒的提問。他眼見狂風巨浪， 於是他就吩咐海平靜，吩咐風平靜。聖經這樣描述，他說風和浪就立刻停下來。嗱，我哋可以话耶稣系有能力、有权柄，能够将风浪化为平静，由一个 storm 变咗做一个嘅 perfect peace。我哋可以用一个字系 perfect peace 嚟到形容当时嘅情景。peace 系平静，呢个字就系旧约希伯来文 shalom 系平安。平安就是平静安稳的意思。主耶稣一开声，就连风和浪都要听他的命令。门徒当时还未认识，还未明白耶稣究竟是哪一个。他们彼此议论，哇，这个人能够吩咐风停下来，海和风就静下来，究竟他是哪个，他是谁。今天我们经常遇上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很惊慌，我们都会很害怕，就好像911，就好像刚过去的新冠病的病毒的疫情。试问有谁可以预料得到？从来没有人想到一个的流感的感染的威力能够席卷全世界，让整个的地球停顿，所有的事情都要 shut down，所有人不可以离开家，唯有在家工作，在家上课，在家敬拜。我们会问，哪个是我们的保障呢？我们可以依靠哪个呢？经文提到避难所，避难所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很容易令我们以为避难所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当人遇上急难的时候走入去躲避，就好像一个山窿、防风洞、密室，甚至一座后墙的垒壁一样。其实避难所原文的意思不是一个建筑物，意思是保障。圣经将神描述为我们的避难所，换句话说，当我们遇上困难，当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一个地方去避难，神、上帝就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只要我们去投靠祂，我们就必得保障。我们去看第二个段落，第四到第七节，主题是神的同在。刚才我们看了第一个段落，就是描述到神的保障。现在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诗人就讲到我们第二个主题，主题是神的同在。神不单止是我们的保障，更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读第四到第七节，好吗？预备起。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圈养，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经文说有一条河，这条河叫神的城欢喜。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生命水或者生命河来代表圣灵的工作。今日神的灵会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过去我对圣灵是不太认识的，但感谢神，在这几年里面，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对圣灵的工作有更深的认识，和有更深刻的体会。神的灵住在相信祂的人的心里面，祂与我们同在，祂感动我们，祂带领我们，祂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入祂真理的里面。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祂都指引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行在神的路上。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启迪。所以这条河的河水，当祂流入一个城里面的时候，就叫这个城欢喜。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是满有能力，是可以叫人的生命得着改变的。
神要住在这个城里面，我们神要住在这个城里面，到天一亮，神的帮助就来到了。我们经常说黑夜是很难当，是很难挨，是很难等。我们等，等几时才天光呢？到天光的时候，光明就来了。所以所有的黑暗，当天光的时候，所有黑暗都离开我们，光照耀整个的城，神的帮助就来到。外邦在这里圈扬，列国在这里摇动，但神就叫这个地融化。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一个的词语，叫做以马内利 Emmanuel。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圣诞节唱很多的圣诗都是关于以马内利，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就是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祂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其实以马内利更加是神的属性，神时常都与我们同在。现在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你在哪一度，神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哪一度，神的同在是没有改变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当你在病患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当你生活工作畅顺的时候，神亦都会与你同在。当你觉得艰难困苦的时候，神同样与你同在。我们要找住神同在的应许，所以诗篇的第二个宝贵的信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个神与我们同在，一个旧约圣经一个的典故。故事发生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南国犹大王名叫阿哈斯，他在位的时候，阿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联盟派军队去攻打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城重重的围困。在以赛亚书七章二节这样说，他说阿哈斯王的心与他子民的心就都在摇动，有如丛林中的树林在风中震抖，他们的内心就好像山移地动一样。神于是差以赛亚这个先知去见阿哈斯王。去哪个地方找到阿哈斯王呢？原来阿哈斯王在耶路撒冷城唯一的水源的地方，以赛亚在那里找到他。当时他正在忙于在水利工程的督工，因为他知道有人将会围城。他认为如果他们被敌方围城，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水源，就必定会失守。所以成功与否是要靠被围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能不能够守得住。意思是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水，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去维持。因为这样的缘故，阿哈斯王就为了建设水利的工程就非常忙碌。先知以赛亚找到他，就跟他说，并且给了他两个的命令。我们一起去看，我们看第四节，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你要当心，要镇定，不要害怕，不要因阿兰和以色列这两根冒烟的断柴所发的烈怒而心中怯懦。冒烟的断柴的意思就是说烧不着，即是他讲的东西是废话来的，吓你嘅啫。以赛亚先知俾佢第一个命令就系、是：你要安静，你要安静。我哋读第八节啦，预备起。65年之内，以色列必被摧毁，不再是一个民族。嗱，呢度话俾佢听，预言俾佢听，65年之内，以色列必被摧毁，唔再系一个民族。第九节。以赛亚他继续说，我们一起读，敌人一定会倒下来的， 你们若不相信，就不会安定。嗱，呢一个就系以赛亚俾佢第二个嘅命令，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弟兄姊妹，今日若果你唔相信上帝嘅话，冇上帝嘅话，冇圣言作为你人生嘅基础，你就会不稳，你就会站唔住脚，你就会跟世界一样一直嘅在摇动摇动。弟兄姊妹，你要安静，你要当心，你要相信神。敌人必会倒下去，你要相信神就是神。经文继续说，于是上帝就藉以赛亚要增强阿哈斯的信心。以赛亚这样跟他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告一个标记，可以是深至阴间或者高至天上才有的事。这里说的标记呢，就是和兆头、和记号、和一个 sign 是一样的。你要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一个标记。当你看到这个 sign 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所说的说话全部都是真实的。上帝他好知道阿哈斯在等待拯救出现之前，他可能需要看到一个标记来到让他安心。所以上帝就主动要求阿哈斯向他求一个标记。阿哈斯的反应是怎样？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第十二节，预备起一起读。我不求，我不会试探耶和华。这一句的说话听起来很敬虔，很熟灵，是吧？其实他说我不求，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不关神的事，我的事情都是等我自己来到处理，我有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搞定，我这个不关神的事，我不用求神。我想问，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心态呢？这个会不会，你会不会好像阿哈斯同样的这样去回答神，去对待神呢？阿哈斯的心态就是守城是水源的问题，是水源的事情，我只要自力更生。你看看我现在正在努力去建设水力的工程，我不需要求神，我靠自己的努力。其实阿哈斯真正的兴趣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帮助和拯救， 而是他想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而且圣经有说，就是说他其实他心里面他是很想与远方的亚述结盟，来到去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可能他认为神给他这个拯救计划不够具体，他认为要等待拯救实在是太麻烦，太差时间了。说到底，他根本是没有兴趣求任何的标记，所以他没有兴趣求神这件事。但是很可惜，他是 miss out 了一件事，他忘记了耶路撒冷城是上帝的城，上帝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是神的圣所，有上帝的临在。这个阿哈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他都是一个敬拜神的皇帝，但是他竟然不愿意去看、去听、去休息、去知道神的旨意，他要靠自己的方法，他宁愿写信给亚述，要求对方和对方联盟。其实说真的，其实亚述究竟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呢？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希望求远方的人来到帮助他解决他眼前的困境，而是却缺乏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去求告在他身边的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促使他令犹大国稍后灭亡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典故正正告诉我们听，正正给我们一个的写照，当我们被灾难、被困境围绕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事情都是动摇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休息，我们就很难去安静， 我们所用的方法就只是找紧我们不愿放手的事。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提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休息这个字呢，不是睡觉，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是要我们停下来 relax 的意思，是叫我们放手，叫我们 let go 的意思。休息提醒我们，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不用自己的想法，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看上帝在做什么事，去看看上帝的作为，去看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你要知道神在做什么事。当经济摇动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很快去买一份的保险保障，并不是说你要去储一笔钱，而快快你是要快些去看看神在做什么事，看看神的作为，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事。我们看第十三节，以赛亚对以赛亚就听到阿哈斯这样讲，就责备他，对他这样讲：你们使人厌倦还不够吗？还要使我的神厌倦吗？他跟着讲第十四节，因此主将会亲自给你们一个标记，有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要叫以马内利。跟着他继续讲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吧。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吃的将会是酸奶和蜜，因为在这个男孩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恐惧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就会被离弃。耶和华会使亚述王临到你，你的人民，你的父家，以法莲脱离犹大以后，从没有这样的日子临到你们。阿哈斯不重视神的标记，究竟会不会就否定了神对犹大国的拯救呢？不会，答案是不会。当人没有兴趣寻求标记的时候，神却是主动给人一个标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将要出生的婴孩就是标记的内容，指向一个必会发生的预言。第十六节他说，因为在这个男孩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所恐惧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就会被离弃。原来婴孩的成长年期就成为这两个联盟的王的计时器。以赛亚预言，当这个孩子还未知道弃恶择善的时候，那两个联盟的王就会被打败。因此婴孩的成长成为一个标记，指向从神而来的拯救。这个婴孩在人体里是软弱的，就算他成为一个标记，他都是没有改变他软弱的象征。不过但是这个软弱的生命就能够见证神的拯救，确实是很奇妙的事。马太福音一章廿三节引用了这节经文，来到讲明这个预言进一步的实现。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城，是上帝的城，是锡安的城，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神要告诉我们，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名字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具体的表现。祂住在我们当中，祂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这个就是我们的宣告，这个就是我们对上帝赞美的言辞。这场锡安之战 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从神创造到天国降临都存在。这个是一个正邪的斗争，是上帝与魔鬼的争战。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哪一个是敌人，哪一个是主帅，哪一个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千祈不要迷迷糊糊的来到过活。今天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上 去找一个安息，一个安稳舒适的乐土，然后我们就将自己躲藏在这个乐土那里，每日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没有乐土，每一个地方，人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你都要知道我们是身处在一个宇宙正邪争战的当中。世界一路在改变，一路很多的动荡，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耶和华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站在哪一边。第十节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这三个字，不是头脑的认知，不是读一句说话，不是看一篇文章你就知道，不单只是认知的层面上，而是在我们心里面一个的确信，一种的 certainty， 一种的肯定。肯定什么呢？肯定你真正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 relax， 你就会 let go， 你就会放下自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第三个段落，第八到十一节，主题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可以安息。这里形容所有包括大自然，包括城邦，都是由上帝的看管和保护的。我们一起读第八到十一节，预备起。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识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很多人都很喜欢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原来我们需要亲近神，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我们再一次回去神的跟前。你记得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五节讲什么吗？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原来得救和得力都是在乎归回，在乎平静安稳。求神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平静安稳的心，我们不需要惧怕什么东西。没错，在这个世代，在外面有很多风浪，很多风暴，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的经文，它形容那些风暴是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到海深，大海上的波浪澎湃汹涌。但是神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的心就不需要惧怕，我们的心无论在哪一个环境，我们就平静安稳。最后十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十一节好像是很有力的一个结论，你不需要怕，耶和华是这一位和我们同在的神，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倚靠神，我们就得到帮助，我们投靠神，我们就得到力量。没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觉得我们被很多事冲击，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息，可以歇息的地方。在神里面就好像一个荫庇一样。美国有一位写诗歌的牧者，他的名字叫做 Pastor Stanfield。 他经常穿州过省做很多音乐报道的工作，同人分享他所写的诗歌。 Pastor Stanfield 他的一生其实是经历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在他健康上，他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严重的脊椎炎。在他经济上，他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摩擦直接影响到他的入息。 Pastor Stanfield 曾经经历两段的婚姻，他第一任的太太移情别恋，带着儿子离开了他。这件事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带来一个很极大的苦痛。后来神带领他，让他找到真爱，他就与第二任的太太一起建立一个很幸福的婚姻。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去到一个外州带领一个音乐报道会，他太太就藉这个机会带着他的仔女回到外家过几日。有一个晚上，当 Stanfield 正在响度主领紧呢个报道会嘅时候，佢收到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原来佢外父嘅屋企发生火灾，而系好大火，整间屋都被烧毁。佢第二任嘅太太同埋佢嘅仔女好不幸丧生响火场。对牧师嚟讲，呢个系佢一生好大好大嘅打击。当教会同工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安慰牧师，他们不知道这个的报道会究竟是否需要即刻的取消。这位牧师当他在神安静，当他流泪，当他在哭，当他再三思想，当他祷告之后，很特别，神就将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放在他里面。於是他就對教會的領袖說，他說報道會要繼續，請你們為我祈禱，求神賜給我有力量去完成這個的報道工作。神聽他的禱告，神加力給他，讓他的報道會很順利地來到進行。當這個報道會完結之後，他就立刻回到家裡去处理他太太和他的仔女的身后事。当他一路去办理家人的后事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痛，他不停地回想太太和他的儿女以往生活的片段，脑海里面一幅一幅的画面不停地在转动。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关心他，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但是神好奇妙，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当这位牧师安静的时候，圣灵就跟他说话。他说， Stanhill， 你是不是觉得前面寸步难行，你不知道怎样去过，你听日明日你的路你不知道哪个可以带领你。神好似对佢咁样讲，你知唔知道边个掌管你嘅明天？于是佢就静静嘅坐低，佢就写咗一首嘅圣诗，而呢一首嘅诗歌就系我哋经常去唱嘅《我知谁掌管明天》。虽然今日有灾难发生响佢嘅亲人身上，明天好似寸步难行，但系佢知道有谁掌管明天，佢知道谁掌管佢嘅明天，所以佢坦然无惧，毅然去面对佢每一日新嘅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你系咪知道谁掌管你嘅明天？无论明天发生咩事，我哋只系要倚靠我哋嘅神，心里边信靠佢，佢系我哋坚固嘅保障，佢系我哋嘅力量，系我哋高台，系我哋嘅避难所。我哋可以倚靠仰望我哋嘅神，抬头仰望我哋嘅神，我哋就得力量。所以喺最后，我好想用呢一首嘅诗歌嚟到做一个回应，好唔好？我哋一齐起立。
知明天的道路会一天智慧住户，我不知明天的太阳，人明天或去任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人和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
我们唱第三节，第三节。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从于生活枯燥，但那位让活马出席，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自在，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洗净，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
弟兄姊妹，诗篇四十六篇亦都系鼓励我哋要培养同神去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我哋应该花时间去寻求神，聆听佢嘅声音，包括我哋可以透过祈祷、读经、默想，你都同神交流。当我们与神建立一个更深的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了解祂的心意和祂的带领。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坚定信靠上帝，并且在我们的困难里面能够找到平静和安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宝贵的话语赐过给我们，在诗篇里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些的认知成为我们去面对艰难困境时候一个的保证，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靠着你去度过并且能够得胜。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晓得怎样去紧紧跟随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天父，你是我们万军的耶和华，你必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你的名下我们得到永久的保障，在你的名字底下我们有平安，以致我们仍然能够用诗歌去颂扬去赞美你的名。天父上帝，你是我们永久的保障，是我们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